如下第七章。列王记下第七章，约翰福音二十一章，王下第七章，约翰福音二十一章，题目是听信主话，爱主跟主，为牧主羊。听信主话，爱主跟主，为牧主羊。那我们看今天两边，一面是报信，一面是喂羊。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听主言，信主言，要听还要信。如果不信，就像那个军长一样，神人说明天这时大复兴就来到，大饥荒就变成大丰盛，他根本不信啊，凭眼睛看环境根本不可能。那结果怎么样？神人说你看是看见，你却不得吃，结果被践踏而死。那边呢，就是彼得等七个门徒信心软弱，结果呢回去打鱼，你靠自己，你挣扎整夜都打不到鱼，但是足以探火的爱来向他们显现。所以这边是主的显现，主探火的爱，那边是大麻风，也是遇见了神特别的恩典，神的预备，所以结果都丰盛了。那丰盛以后怎么样？蒙了恩以后怎么办？那最要紧的，我们在恩典中要知道回报神的爱，是一面要快去报信，一面是喂主小羊啊，一面是快去报信，一面是一面是喂主小羊啊。我们所以今天两边就是报信与喂羊，报信与喂羊，听信与跟从啊，听信与跟从。好，我们现在分段看一下，今天是分五段，四节对五节，四节对五节。第一段的题目我们看一下，第一段就是八节对十节，八节对十节，题目是不看环境，听信主言，主享丰恩。不看环境，听信主言，主享丰恩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一节，先看到第四节，一节到第四节。列王下第七章，我们从这里看一节到四节。以利沙说，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，这个是最要紧的了，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。是什么时候？这是在饥荒的时候。前一章给我们看到撒玛利亚大饥荒，甚至一个驴头就卖80舍克勒，两升鸽子粪也卖50舍克勒，说明人饥不择食，没有吃的了，驴头也吃，鸽子粪也当食物吃，不然为什么卖呀？卖呀，特别讲它的价值。但是这里神人说什么？就在饥荒的时候，人看根本没有希望，但是怎么？神说你要以利沙说，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明天这时候，你看一夜的功夫，明日也在这时候，在撒玛利亚城门口，伊西亚西面要卖银1舍克勒。这里说伊西亚西面卖1舍克勒，前面一章告诉我们，这个一个驴头卖80舍克勒，等于80分之1。那当然，这个是整个的看见这个饥荒这个价值，我们可以看看对比一下，是吧？一个驴头，你说能解饿呀？怎么吃啊？但是呢，还要卖80舍克勒，卖80舍克勒。在这里啊，告诉你说，这个饥荒过去了，转眼之间呢，伊西亚西面卖1舍克勒，啊，还有呢，二西亚大麦也卖1舍克勒，就是那当然比起前面的价值就是不同了，便宜多了，丰富了，说明有预备了。这是以利沙的预言，以利沙的预言也就是神的显现，以利沙的预言也就是神自己的话。所以神要赐福的时候就赐福了，在饥荒之间神允许明天这个时候就来到，而且是超过所求所想，根本不可能的事。但是我们知道这是神的话，所以今天我们怎么得复兴，怎么得丰盛，饥荒的时候怎么会有丰盛来到，主要是神的话有没有领导。最要紧的，我们不但听他的话，而且你要接受，你要信他的话。以利沙的话是说了，结果第二节我们看看， 有一个参谋王的军长，因为都在眼前嘛，当时王爷在那里，就对神人说，你这个话他根本不信，神人的话他根本不信，神人的话他一开头告诉我是耶和华的话，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，但是信不信他不信，他对神人说，他就面对着神人，即便耶和华开了天窗，后来真的开天上窗户了，哪怕是耶和华开了天上的窗户也不能有这事，凭头脑是不是，凭眼见，凭环境，那根本这么一分析是绝对不可能的。以利沙怎么回答？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去，是不是，你不信你也会看见，明天转眼之间复兴就来的，大丰盛就来的，但是你不得吃，这不得吃也就是对他的惩罚，是不是，你不信吗，你不信你得不到，不但得不到你还不得好死啊！那最后我们知道的一个结局是吧，这就不信。底下接下来是四个大麻风的事情，我们看一下，在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，长大麻风的本身就是不洁净，也是没有指望的人，人都不能挨近，人家都得远离的人，他们怎么样在饥荒之年，我们想更可怜了，更可怜了，谁去苦同情他们，谁去给他们吃，他们彼此在说了，坐在城门口，可能本来还能够要点饭，还能跟人去什么去周济，别人周济他一下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吃什么呀，所以他们就彼此说，我们为何在这里等死呢，我们若说进城去吧，城里有饥荒，必死在那里，若在这里坐着不动也是死啊，意思是我们在这里消极的不是还是等死吗，等一等，等死，来吧，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，他们若留我们的活命就活着，若杀我们就死了吧，所以这四个大帮子在商量，他们面对的是死啊，面对的是绝望啊，面对的一点希望都没有啊，是吧，坐着在等一死，所以为何坐着等死呢，不愿意坐着等死，那么就冲吧，去投降亚兰人，或者还能够有一条命，所以不然的话那么死就死吧，那我们就看看这四个大麻风他们的决定，这也说明了这个饥荒是多么严重了，已经人已经没有活路了，到了山穷水尽了，到了没有路走了，走投无路的地步了，面临绝境，所以他们说我们就干脆投降得了，要不坐着也是死，坐着死是消极的，投降或者还有一线的出路，这就是一节到四节，这到这边请看一节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这边是一节到五节，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从第一节开始，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，提比利亚海边这个提比利亚就是加利利海，也叫哥尼撒列湖，是吧，同一个地点，是吧，耶稣在这个地方多次向门徒显现，也多次行神迹，耶稣的工作主要的是在北部加利利一带，所以在这一带耶稣是多行神迹，多做工作，多传道，在这里呢说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，又向门徒就不是一次了，不是一次显现了，在第十四节提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，这是第三次，大家看见没有，十四节提到这是第三次，就是二十一章这一次耶稣向门徒显现是第三次，那么前面两次呢，那我们在本约翰福音我们就可以看到了，就是二十章耶稣两次，一次在十九节七月第一日晚上啊，这个就是耶稣复活的当天的晚上，耶稣向门徒显现，门窗都关着呢，耶稣来了，第二次就是向多马显现，当时也有别的门徒啊，有多马在，本来头一次不在，第二次就是二十六节，过了八天门徒又在屋里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，这是第二次显现，第三次就是这一次，所以耶稣对门徒显现不是一次了，但是怎么样，一次两次他们还软弱，还软弱，面临的是什么，耶稣虽然从死里复活了，环境还是这么黑暗，门徒还是很惧怕，门徒还是觉得没有希望，跟来跟去跟着主怎么样啊，跟着主跟着这么可怜，所以这里就说耶稣向他们显现，耶稣为什么向他们显现，是在他们最软弱的时候，我们自己也是常常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主来显现，不是你灵性很好乃是不好啊，主显现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我们看两边啊，那边也是两边，这边是主又显现，那边是先知预言，先知在传神的话， 所以现在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两边相对，那边是听神言，饥荒变丰富。神言怎么说的？明日约在这时候，那丰富就来到了，就便宜起来了，就有粮食了。本来根本没有粮食嘛，吃驴头，吃什么鸽子粪，是不是？所以听神言，饥荒变丰富。对着这边来，就对门徒，这几个门徒，一节二节就告诉那个谁呀、啊，彼得带头，头一个讲彼得，第二个是谁？就是多马，主曾经特别向他显现的那个多马，后来信心又软弱，这七个门徒都是因为信心软弱，准备去打鱼，联合起来的。还有谁？拿单叶，也叫巴多罗马，是不是？在约翰福音两次提到是叫拿单叶。还有谁？西比泰的两个儿子，雅各约翰。还有谁？另外两个门徒没有告诉我们是谁，一共加起来多少人？七个门徒，七个门徒，是不是？所以两边相对，信主言免邻里饥荒，那边是听神言饥荒变丰富。因为以利沙当时说话的时候，整个的撒玛利亚都是什么大饥荒，没有饭吃，没有粮食，是这么可怜的光景。这边呢，门徒们因为对主的话不够信，所以邻里也闹饥荒啊。我们什么叫饥荒啊？没有信心，你就是闹饥荒。主的话虽然很多，允许很多，和你毫无关系。我还是我，主的话是主的话，这就是邻里闹饥荒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门徒的观点就是什么呀？就是对主的话不够信。所以怎么样就能够蒙恩典？信主言免邻里饥荒，那么听神言饥荒变丰富。接下来我们再看，那这些个门徒都在一起，说明他们为什么在一起准备要去打鱼呢？凭眼见失信心。对着那边就是这些个门徒的里面有那个军长，不信的恶心。这个军长代表什么？代表不信的恶心。两边相对，一面凭眼见失信心，一面邻里有军长。所以以利沙说了一句话，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，亲眼看见你都不得吃。对着这边是什么？无信心重操旧业，你没有信心啊。所以我们接着看第三节就知道了。西门彼得就对他们说，我打鱼去。彼得啊，什么都带头，这个事也带头了，是不是？彼得影响很大，他头一个说我打鱼去。本来他们都是打鱼出身，跟随主了，撇下了网，撇了船，撇了鱼，一切都撇下了，跟随主过尽情的生活了。如今呢，又回去了，这不是重操旧业吗？我打鱼去了。他们说，我们也和你去，我们大家正好，我也没有信心，他也没信心，正好大家都去了，就一块就去了。他们出去上了一个船，准备打鱼。这些都是行家，都是渔夫，都是蛮有经验的。结果呢，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。两边相对啊，这边三节。这边是回去打鱼，徒挣扎，白挣扎；那边是听信主话，享丰盛。那边就是啊，告诉我们，如果是你听以利沙的话，就是神人的话，就是神的话，那么就有丰盛。所以这个军长不信，那你不信，你看不见，是吧？所以亲眼看见不得吃，亲眼看见你都不得吃。对着见来就是无信心，重操旧业。没有信心，那结果就回去打鱼去了。一面啊，给我们看到什么呀？你不是白挣扎吗？你挣扎半天，你自己打鱼，你就是挣扎。另外第三节就开始对那一个四个大麻风，那边是外面长大麻风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就是彼得带头打鱼，我看就是长大麻风。什么叫大麻风？神的旨意通不出来，这是叫长大麻风的意思，属灵的意思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带头打鱼，那边就是长大麻风。这边回去打鱼，徒挣扎，你白挣扎，一夜都打不到什么，是不是？那边呢，如果你听信主话，就是有丰盛了，就是有丰盛了。神人的话宣告了，在哪里？在撒玛利亚城门那里宣告了啊！所以谁听谁信，那你就会知道这个丰盛就要来到。所以还有就是那边说到这个长大麻风的，为何坐着等死？这多消极 啊！我们为什么坐着等死呢？没有希望嘛，面临着绝境一样。 那对的这边来什么，凭自己挣扎，就跟坐着等死是一样的，自己挣扎坐着等死没有希望，你自己挣扎一夜都没有打着什么，一条鱼都打不到，多么可怜的。所以底下我们看第四节五节，那边是第四节，天渐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，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。耶稣在岸上什么意思？主来显现，我们的主就是在人最软弱的时候主来找人，从来不是人找主，门徒也不知道找主，黑暗呐，没有信心呐，快点走吧，跟主跟来跟去，跟着这么可怜，虽然主复活了还是不信，所以一个人不信就是面临着绝境，就面临绝境。但是耶稣来了，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，耶稣什么时候来？等着他们整夜打，打不到鱼，耶稣就显现了。主老是这样等着人，你山穷水尽耶稣来了，你面临绝境耶稣来了，你走投无路耶稣来了，不但来，耶稣还对他们说话。大家看第五节，耶稣就对他们说，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他们回答说没有，也不知道是耶稣，但是有人问他们就回答，那意思说我们整夜都打不着鱼，哪有早饭呢？早餐都没有，不要说一天的饭了。所以你就看见耶稣他是多么的体贴担当，耶稣知道你现在谈什么，最要紧的有吃的没有，眼前的问题都解决不了，你谈什么还喂养你羊啊，还是做什么大使命啊，吃的没有，有没有吃的，耶稣知道他们的需要，耶稣问他们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，那边就是四个大麻风，这边就是七个门徒，七个门徒。四个大麻风是面临绝境，死就死吧，他们四个人商量了，我们坐下来也是等死，我们不如去投降，所以死就死吧，面临绝境死就死吧。对着这边什么？走投无路，听主慈声，主的声音临到，走投无路听主慈声。一面是面对死路，这是一条死路啊，这四个大麻风啊，往哪走啊？坐下也是死，走也是死，还不如就走得了，就出去吧，面对死路。对着这边主来显现，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真是觉得自己走投无路，主就来了，主来显现。所以他们觉得什么？所以两边，一面是四个大麻风，一面是七个门徒。七个门徒以为去打鱼这是一条路，其实呢这是错了，是消极的路，是吧？去打鱼，那边呢以为我们投降，其实他的投降也是一条，以为是没有办法呢，被逼着要投降，其实呢并不是他们投降得到了好处，乃是什么？是神的恩典领导。这边就是主的显现，主的显现，那边以后就看见神的恩典领导，所以都是神的爱，无辜的爱，这么软弱但主的显现就领导。好，我们再接着看，接着看就是第，我们看一下第几节了，第五节，我们接着看第五节，五节到八节，我们先来看。黄昏的时候他们就起来了，他们说反正死就死吧，我们就投降了，就去了。这里说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往亚兰人的营盘去，结果一去我们看看怎么样，完全超乎意外，意料之外的光景。到了亚兰人的营盘那里，准备嘛是投降，结果到了那里呢，不见一个人在那里，这么大营盘里面没有人。下面第六节就告诉我们神的作为，神怎么做？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和大军的声音，他们就彼此说，这必是以色列王会买了赫人的诸王和埃及人的诸王来攻击我们，他们被吓坏了，都跑掉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仇敌一听见这个什么这种风声，这个风声哪来的？这是主使他们听见的，我们注意点，主使他们听见的，就如同啊亚述西西家的时代，神惊动亚述王的心，就让他回去了，回去了，本来不是攻打耶路撒冷吗？就让他回去了。这个也是，本来亚兰人是围绕围攻这个撒玛利亚的，是不是？那结果怎么样呢？让他们听见风声，这风声是车马大军，其实车马大军是哪里的声音我们也不知道，一定是天上的大军的声音，他们听见了吓坏了，就被震惊，是不是？所以第七节说，所以在黄昏的时候他们就起来逃命啊，啊，只顾逃命了，大家都跑掉了，结果就撇下了帐篷马驴营盘，照旧只顾逃命。
这里面又是粮食又是丰富，什么都有，是吧？全部都撇下。第八节，那些长大毛的到了银行呢，一看里面又没有人，结果进了账房又吃又喝，而且从其中还拿出金银和衣服来去收藏了，回来又进了一个账房，从金中拿出财物来去收藏了，好丰富啊，又吃又喝还又拿，白白得来，白白享受。那到第八节为止，这谁给的？这不是神给的？最可怜的人呢，这四个长大麻风，神的恩典就领导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认识，我们也是长大麻风的，不配。但是他们有同一个心，我们就干脆吧，死就死吧，要不然坐着也是等死，不甘心坐着等死，所以结果就一条出路了。这个出路完全是神的作为，神给他们的，是吧？所以他们就能够享受了丰盛。我们到第八节为止，对他这边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六节到十节，下面啊，这里从第六节给我们看的什么？神啊，耶稣啊，耶稣就对他们说了，耶稣知道他们没有吃的，耶稣也知道他们整夜打鱼都打不到一条，所以耶稣说，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。你这些右边什么意思？就是神旨意吧，神旨意。因为这次是耶稣说话，以前打他自己打，你自己你没有主的话，所以没有主的话和有主的话这个区别多大。你没有主的话，你不在主的旨意当中，你一无所得，什么也没有，一条鱼也打不到。但是你在主的旨意中，结果怎么样？我们看耶稣说，你就说这一句话，把网下在哪里啊？撒在右边就必得着。他们便下网，撒下网去，结果竟拉不上来了，因为鱼甚多。那我们这一边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就是向右下网必得的，对的那面是什么？那面也是四个大麻风临到了什么？到银边不见一人，两边都是神的作为，一面是神安排，一面是主指示。那边不是神安排吗？神就安排一个环境让他们去了以后一个人都没有，是不是？神安排，这边主指示，我们要在主的指示中，在主的旨意中向右向往必得的。结果是什么？鱼甚多。对在那边怎么对？那边就是敌惊慌，因为他们听见了车马大军的声音啊，浩浩荡荡啊，吓坏了，甚至他们以为是以色列会买了赫人，会买了埃及人，怎么来打他们的？其实什么都不是，叫自我惊慌，是不是？这边鱼甚多，这是奇迹，这不奇迹吗？本来一条打不到，这不奇迹吗？鱼甚多。那边呢，那本来亚兰人好骄傲啊，好狂妄啊，那攻击以色列人呢、啊、结果怎么样？敌惊慌。再看第七节，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，是主。他们认出来了，谁先认出来？约翰先认出来。所以每到提到这里说，他不是说我，他说什么？耶稣所爱的那门徒，所爱的那门徒，他实在是主所爱的，所以他对主最认识。他首先对彼得说，是主。那是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，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。两边啊，我们看见这两边，一面给我们看到神亲自动工，这边主亲自显现。主显现，彼得都不认识，门徒开头都不认得，不知道是主。我们常常也是这样，主都显现了你都不知道。那边也是，这四个大麻风神亲自动工了，他们也不懂，只知道没有人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听风声大震惊，这边就是彼得，应该对彼得，彼得是什么观点？听主声，一听是主，原来这声音是耶稣啊，他就怎么样？深惭愧。为什么说他马上就拿件外衣就跳在海里了呢？因为开头他大概赤膊，是他赤着身子嘛，衣服没穿，一听是主，太惭愧了，原来是主啊！哎呀，我这个带头打鱼，带头走开倒车，现在主显现，你说这什么滋味？一定很惭愧，很惭愧，赶紧就跳在河里了，跳在海里了。听主声，深惭愧，那边是听风声，大震惊。所以彼得呀，这才认识自己是长大麻风的，那边是长大麻风，是不是长大麻风啊？真的长了大麻风了，神的旨意通不出来了嘛，要开倒车了，这我才认识。所以主的显现就是叫我们惭愧，我想这一点我们大家都有体会。每一次主的显现是让我们惭愧，认识我们是长大麻风的。再看第八节， 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，约有200肘，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，就是一同拉网的意思。其余的门徒啊，那边也有，就拉一同拉网。这边是门徒这样的面临着神，主的神迹为他们预备的这么丰富，这网都得拉，你就知道多沉多重了，这个鱼多丰富了，满网的鱼啊，一同拉网，对着那边就是仇敌亚兰人，怎么样？只顾逃命。这个是拉回来一大堆，一大风筝，那边什么呀？撇下了风筝，两边相对，一面是拉上风筝，这个鱼啊代表主的风筝拉上来，风筝拉上来，那面什么呀？那面是撇下了一切，好东西都撇下。再看第九、第十两节，他们上了岸，就看见那里岸上有什么？有炭火，上面有鱼，又有饼。这就是耶稣早就预备好的早餐了，等着这些什么这些个失败的门徒给他们预备早餐吃。所以什么叫炭火的爱啊？两边相对，这两节圣经给我们看到什么？那边是神开天窗，这军长不是吗？既或神开了天窗，我也不信，也不会有这件事情，是不是？结果真的耶和华使天上窗户都打开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炭火大爱，那边是神开天窗。所以有的时候主的恩典忽然间临到我们，我们都觉得受不了，主的爱太大了，那你真是受宠若惊啊，啊不配呀、啊！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，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。本来在岸上已经耶稣为他们预备了炭火，上面有鱼有饼，耶稣还说不够丰盛啊，再丰盛一点，你们刚才打的鱼多新鲜呢，再拿几条来。那这是主预备的早餐呐、啊，多丰盛！主这是恩上加恩，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就是那几个长大妈风的大吃大喝，是不是、啊、享受嘛？又吃又喝，还有可以拿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主预备早餐，主预备的早餐总比你们自己大家自己，我想想彼得自己，哎呀，打鱼的出身，早上随便吃一口干粮，他可能根本早上都没有功夫吃，是不是？这主预备早餐。那边就大大享丰盛，主预备早餐，就说主的爱了，主亲自给预备。我想他们又累，整夜都没有睡，整夜的累，累的疲乏极了。现在是打上了鱼，他们根本也没有时间，没这个精力，没这个心情去预备早餐，所以主给你预备好，是不是、啊？主预备早餐，那边就是这些四个大麻风的，嗯，又残又有病。又可怜又饥饿，但主预备，神怎么预备、啊、让他们又吃又喝，是不是、啊、能够大大享受，所以大大享丰盛。这是第一段，你是在给我们看到主的爱啊，主是怎样扶救卑微的人，他怎样担当人的软弱，主有没有责备他们？不对，也用不着责备了，彼得就够惭愧的了，我想其他门徒也更惭愧，只不过彼得呢就是最明显的，一下就跳到海里了，无地自容啊，是不是、啊、没有份儿就这掉就钻到海里头去吧，没脸看主，没脸见主，那主的爱叫我们惭愧，所以也不要白享受主的恩典。好，这是一段，现在我们看第二大段，9到20，那边是11到25，感恩报信，牧主小羊，舍己跟主，这是第二段的题目，感恩报信，牧主小羊，舍己跟主。好，我们从9节我们看到15节，9节到15节，那是他们彼此说，这四个大麻风还有一点觉悟呢，还不是说我们自私自利，我们吃了喝了藏了、拿了就没事，他们觉得不平安，他们彼此说我们所做的不好啊，今天是有好信息的日子，我们竟不作声，若等到天亮，罪必临到我们，是啊，不感恩就是罪，自私自利就是罪，只顾自己就是罪，哦，你自己享受，人家还在挨饿呢，说这四个大麻风很有觉悟的啊！你别看是长大麻风，是不是？他们有自责的心，有知恩、感恩、报恩的心，是不是？好消息的日子，我们竟不作声，坐等着天亮，罪就临到我们。来吧，我们与王家报信，要做报好信息的人，报信，报什么信呢、啊？丰盛起来了，头巾都没有了，连影都没有了，是不是？一切都是这么平安，而且呢，我们吃得好，吃得丰富，告诉大家。所以他们就去了，去叫守城门的， 告诉他们说我们到了亚门林，不见一个人在那里，也无人声，只有拴着的马和驴，帐篷都照旧。守城门的就叫众守城门的来，然后他们就进去报与王，所以 一层层的报上去，最后报给谁？报给王，是吧？报给王家，王家向王家来报信，因为向王家报信，他才能够怎么样通告全国，才能够大家都能够知道，所以要报信，主要两个字要什么？要报信。这报信什么意思？感恩报恩，不能独享神恩，不能徒受主恩，不能徒享。底下我们再看第十二节，这就是这个以色列王的态度。王夜间起来一听这个消息以后，他信不信？他根本不信。人的聪明啊太多呀，就是这个亚门王啊，不是这个以色列王，他说他们知道我们饥饿，所以离营埋伏在田野，说以色列出城的时候我们就活捉他们得以进城。其实这个哪有的事啊，一点根据没有，就这么想，一定是怎么的，一定是怎么的，所以我们还是做小孩子吧，常常我们人的聪明太多，这么吹这么想，是不是一定是这样的吧？结果一个臣仆也跟着说，对王说，那我们就找吧，我们去窥探吧，我们不如用城里剩下的马中的五匹马，你就知道多可怜了。那这些圣经也说明以色列的王根本不顾百姓，只顾自己。马和城里剩下的以色列都是一样，快要灭绝了。这五匹马是指的是王家的马，是他们用的啊，就打发人去窥探，窥探什么？就是根本不信。这四个大麻烦说的对不对呀？果然是如此吗？是真的吗？就不信的态度。于是去了两辆车和马，大概也是仅有的了。王就差人去追寻亚南军，说你们去窥探窥探。他当然不自己去了，吩咐人打听去，是吧？明明是这样他们也不信，这种人就是看见才信，不看不信，根本就不信，是不是？那当然也说明他对神人的话也老早放在一边，老早就忘记了，什么神人说的话就想不起来了，想不起来了。其实这个大麻风所经历是什么？就是经历神人的话应验了，是不是带来丰盛了？根本没有人相信，结果就打发去，是不是？结果呢，两辆车和马还有差遣人费财费力劳民伤财啊，去忙去窥探，结果追了半天，追到什么呢？他们就追寻到约旦河，看见满道上都是亚门人疾跑时丢弃的衣服器具，使者回来报告王，有没有？没有见亚门人，这就是神预备的环境，这么丰盛，他还是不信。这不信的人常常窥探窥探，窥探了半天，结果也证明了，就说明什么？到处都是丰盛，实在是没有仇敌，是神的作为，是吧？到十五节啊，非常内蒙，我们看一下到十八节，下面一段。从十一点我们大家看，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，本来西门彼得不敢见主嘛，现在上来了，结果怎么就把网拉到岸上，那网满了大鱼153钓，按数目不算太多，但是大家知道这是什么鱼啊？告诉你，这是大鱼，这不是小鱼，小鱼千千条，千百条，那不过小鱼，这里告诉你153钓是大鱼。鱼虽这样多，网却没有破，鱼多网没破，这个就是神的赐福啊，是不是？神的赐福，神所用的功能啊，这网代表功能本身，神借的功能能够怎么样抢救灵魂，领多人归主，在自己本身的网还没有破裂，这就你在主旨意中做工就会这样。如果你不在主旨意做工，你好像鱼也没打着，结果网破裂了，等于没打到了，网破裂鱼不都漏光了吗？我们可不要有个破网，让我们的网是个结实的网，本身呢被主造就好，是吧？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就是向王家报好信息。这几个大麻风他们决定了，我们不能够不说，向王家报好信息，这边就大收获，网未破裂。为什么主给他们这么丰盛？目的也是让他们做一个报好信息的人，以后彼得所有的门徒真正的不负主恩呐、啊，他们真正成为一个报好信息的人。 所以这大收获153条鱼就是大的收获，结果网没有破裂。底下我们再看12节，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，门徒就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，因为知道是主，知道是主。前面第四节大家看见没有，门徒不知道是耶稣，第四节是不是？但经过耶稣的显现，耶稣的爱，看我的爱，现在怎么样啊？知道是主，是啊，从不知道到知道，这里有个过程。我们可不能永远不知道，主显现也不知道是主，是不是？门徒知道，所以没有人敢问什么。耶稣却是这么柔和的对他们说：“来吃早饭。”耶稣知道他们很辛苦了，很累了，因为一夜都打不到鱼了。现在打来的鱼，快点吃早饭吧，来吃早饭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知道是主，那边就见证丰恩，那边就是四个大麻风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要认识主，我们才会见证主，见证主的丰恩。再看13节，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，那真是主亲自预备晚餐，而且等于递给他们了。拿什么？饼和鱼。我想这个饼和鱼也就提醒门徒，提醒门徒什么呀？不要为生活忧虑，吃什么喝什么，不要再想哎呀老婆孩子一大堆可怎么办，你只管跟随主。因为这个饼这个鱼曾经有五个小饼两条小鱼给多少人吃饱？5000人，5000个男人，上万的人，连妇女孩童都吃饱。所以为什么要忧虑呢？现在耶稣也是拿饼和鱼给他吃，这个饼和鱼也是代表主自己的，主的爱，主本身，主为我们舍己，使我们得饱足，使我们得丰盛。所以耶稣借给他们吃，两边相对。这边是主亲自做早餐，哪来的饼呢？耶稣亲自给他们烤的，用炭火，是吧？主亲自做早餐，那边就神预备大丰盛。所以他们把这个光景就告诉了王家，所以这边是那边是向王家报信，这边是使万人吃饱。这个饼这个鱼主为什么给他们预备，而且拿给他们，就是为了使这些个门徒经过软弱以后刚强起来，能够使万人吃饱，那边就向王家报信。所以主就是饼，主就是鱼，我们也是饼也是鱼，我们自己吃饱，目的是什么？是使万人吃饱。再看14节15节这两节，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，这是第三次，这是第三次。那这两边相对啊，是对那边的以色列王不信，那边是什么？两边相对啊，这次门徒是什么？信心的经历，就第三次显现，他们再次经历的什么经历啊？信心的经历。那边是头脑的分析，亚兰王就分析了，不是以色列王就分析了，一定是怎样怎样，他们故意躲在一边啊，怎么样害我们？头脑的分析，这边是信心的经历，一面是恩典领导仍不信。我们常常也像这个以色列王一样，恩典领导仍不信，这边是经历主三次显现，所以三次了，可不能再不信。我们一生主不知道多少次向我们显现，我们可不能像这些门像什么样，像这以色列王一样仍然不信。经历主三次显现，那边是恩典领导仍不信。还有就是15节，他们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”从15节以后，我们知道耶稣三次问彼得。耶稣不问别人，为什么先特别问彼得？也说明彼得在使徒中的这个地位的重要性。因为第一个把福音传到犹太、传到外邦，就是彼得。耶路撒冷的福音，彼得是领袖。以后去哥尼流家，第一个也是彼得，是不是？而且彼得特别软弱，经过三次的不认主，所以三次不认主，彼得是在一堆什么呀？在一堆那些个什么犹太人、祭司长、文士长老的那个院子里面，那些个什么一堆炭火的面前，三次不认主。现在呢，现在主是用炭火的爱 来激励彼得，要向他三次来要求，问他爱主不爱主，目的是什么？让他喂养主的羊，小羊牧养主的小羊。所以第一次耶稣是这么问的，说彼得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这是第一次问。什么是这些？这些是代表什么？主刚给他们预备丰盛，153条大鱼，早点吃得饱饱的，热乎乎的，这么丰盛，啊，主爱的显现。但是主给你这些是目的是什么？不是让你只看见物质丰富，我们常常就停留在物质丰富，感恩了半天就是物质丰富，不是这个，乃是什么？乃是明白主的目的是什么。所以耶稣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主今天让我们不是停留在哎呀主爱我，主给我恩典，数了半天都是物质，而是比这些更深。那就是说不是爱这些，乃是爱主，什么更深呢？爱主胜过这一切。彼得说，主吧，是的。彼得爱什么？一定是爱家庭，一定是因为彼得有岳母啊，彼得有家庭的，有妻子有儿女，是不是？这彼得为什么走不上去啊？我去打鱼去，一定是爱家庭啊，爱自己啊，是的。所以耶稣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说了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喂养我的小羊。是的，耶稣要离开世界了，耶稣要升天了。升天了什么呀？那就是初期的教会要有人牧养喂养主的小羊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什么喂主小羊，那边就是快去报信，那边仍然是十二节啊，这边是十四十五两节，喂主小羊，那边什么呀？快去报信。一来这个以色列王什么态度？只看环境，这边就是不顾小羊，所以以色列王可以这么对，不顾小羊，他只顾自己嘛，他的心中没有小羊。我们再接着看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到第几节啊？啊，到第十八节啊，我们接着看，大家看，接着看，就是第二次耶稣再问。第二次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这次不是问比这些更深的，是什么？只是说你爱我吗？所以主三次问他，他三次不认主嘛。所以主现在我三次问你，你是不是真的爱主？真的爱主不能再不认主了，要怎样的喂养主，怎样回报主来，怎么样弥补过去的亏欠，是这样三次的问他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连耶稣说什么？你牧养我的羊。喂养和牧养有所不同，教会需要有人喂养，也需要牧养。喂养刚信主都不会吃奶，你得一口口喂，这叫喂养小羊，要不然它根本都不能活命，是吧？牧养就不容易了，要把它带到青草地上，要把它带到安息的水边，要把它这个各方面要精心照顾看顾，为它警醒保护它啊，牧养它。所以牧师嘛，就做这个工作，是不是？爱主牧羊，是不是？这个不容易的，两边相对。那边就是以色列王不顾群羊死活，这边牧羊主的小羊，这是主的要求。一面说那边快要灭绝，是指着整个的撒玛利亚以色列家的光景就是快要灭绝了，连人带牲畜快要灭绝。对着这边什么呀？这边要求彼得就是爱主牧羊，我们要牧养主的小羊。最根本的问题不是你先爱羊，乃是先爱什么？爱主。所以耶稣的要求就是你先要爱主，然后你牧养主的羊。那边快要灭绝，为什么快要灭绝？因为以色列领袖做什么？做王的也好，都是什么？爱自己，不爱羊，又不爱主，是不是？爱主牧羊。在十七节，第三次耶稣对他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”仍然是这样问。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：“你爱我吗？”就忧愁。这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道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故意这样问，就让他从内心里面，是的，说彼得的忧愁，难道你不信任我吗？我真的是爱你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彼得就忧愁起来，说：“是你爱我吗？”耶稣就对耶稣说了：“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道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是不是？我们能不能说这句话，像彼得说：“你知道我爱你？” 是不是？我们的爱主是不是让主知道？也就是我们的爱主都是皮毛表面，大概人知道，主不知道。那我想想，我很惭愧，我有的时候就让人知道，现在不做这个事情了，不能是只是让人知道。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：“你喂养我的羊，我的羊不是说小羊了，所有的羊喂养我的羊，进一步的喂养、造就、培训，是不是啊？勉励、劝勉、装备，是吧？喂养我的羊，所以两边相对。那边就是去窥探不幸的恶性，这边是什么？爱主爱羊，那边是不幸的恶性。”这边是爱主爱羊，为什么不信呢？因为他心里根本没有神，也没有神的话，神人的话也都扔到一边去了，也没有羊，也没有以色列民，所以两边相对，不信差人窥探，不信就打发人了去窥探，有车有马，结果白白费力气。这边什么？三次答应爱主，今天主不要你去窥探，主不要你去回答什么，最要紧的你要什么？你就答应一句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，三次答应爱主，不是外面去窥探，乃是内心里真正向主回答。第十八节，还有一节啊，十八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，随意往来；但年老的时候，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带到你所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这个很清楚，主指示他。要为主死，所以这边是民，这边是什么？民主旨意。那边什么？那边窥探的一个结果，见神的丰盛。你不信神说让你看一看，结果一路上都是他们贴下来的东西，见神的丰盛。这边是民主的旨意，主有丰盛不错，但是我们最要紧明白主的旨意。所以这也就告诉我们，主为什么三次问彼得，一个真的为主死的人，那你要怎样爱主啊？你要三次的有这样的觉知，在主的面前真正的爱主，为主顾念主的小羊，喂养牧养。所以年少的时候你自己身上带着，你随意往来，你到处工作，在年老的时候你要什么呀？你要为主殉道，伸出手来，别人把你束上，就把你捆起来了，失去了自由，在他不愿意去的地方。彼得以后真正的是甘心为主，为主而牺牲，所以我们要爱主啊，那你叫牧主小羊；爱主，那就要舍命，是不是？爱主爱到这个地步，爱主就要牧喂羊，爱主就要牧养主的羊。最后，你爱主，你还要牺牲自己，这叫真正的爱主。所以，为什么耶稣问了三次？一步步晋升吧。最后你要牺牲自己，要这样的爱主，为羊群的缘故。好，到十八节，对着这边我们再看一段，下面就是十六节到末了，十六节到二十节，这段就是神人预言的应验，是在神怎么说话一定怎么成就。众人出去掳掠亚兰人的营盘，因为这次这个全国都知道了，所以大家就掳掠营盘，什么意思？得到丰盛。于是一西亚西面卖银真的一十克勒，多便宜啊！二西亚大麦也卖银一十克勒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。不但神人，这要是神说的话，神借着神人所说的话。所以丰盛从哪里来？从主的话而来。我们只要是信主的言，主的话，那你就会看见丰盛，看见大福气。底下第十七节，王派搀扶他的那个军长在城门口弹压，那这什么意思？就维持秩序的意思。城门口大家都夺粮啊，抢粮啊，众人在那里就把他践踏，他就死了。正如神人在王下来践踏的时候所说的，所以你不惧怕，你不战兢，随便讲话，根本不信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就遭到了这个报应。神人曾对着王说，明日遇到这时候，在撒玛利亚城门口，阿尔西亚大麦卖银一十个勒，伊西亚西面也卖银十个勒。那军长对神人说，这就重复一遍，对神人说，即便耶和华使天开着窗户，也不能有这事。神人说，你必什么？你必亲眼看见，看见了没有？ 真的看见了，因为他去担压嘛，这么多人啊，大家都抢粮食，都看见了。但是呢，你却不得吃，自己一口也没有吃，结果被囚被什么被众民把他践踏而死。这话果然应验在他身上，因为众人在城门口向他践踏，他就死了。这个死是因为什么死？不信主话，不听主话啊，结果就受到主话的审判啊，结果就是这样的死去。所以我们要听信主话。对到这边来，我们看最后一段，就是十九节到末了。这里是耶稣对彼得说的话，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，说了这话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吧。怎么能够以死来荣耀神？就是步步的跟随，紧紧的跟，你跟从我吧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以死荣耀神，要有死的心智来荣耀神，死的本身就是荣耀神。耶稣上十字架是荣耀父，彼得上十字架那也是荣耀神，荣耀神。那边是转眼变丰盛，没有人肯牺牲，哪里来的丰盛？今天多少神的仆人为主牺牲，所以以后有大复兴来到，他们的鲜血，他们如同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结果结出许多子粒来，要牺牲自己。说了这话对他说，你跟从我吧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跟主到底，你最后才能够以死来荣耀神呢。跟主到底，对着那边坚信神言，那边就是有这个丰盛，哪里来的？用神说的话，坚信神言，这边跟主到底，就意思说你跟从我吧。再看二十节，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，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，主啊，卖你的是谁的？那门徒，那门徒，这说了两遍，就是约翰，是不是？彼得转过来看他，看他以后彼得就问了，看见他就问耶稣说，主啊，这人将来如何？我们先看二十节啊，刚才十九二十两节是连着的，十九二十两节是连着的，一面是跟主到底，一面坚信神言，一面是神人话果然成就，一面是主的话也必应验，是关系到彼得的事情也必应验。所以就是让我们要看重 主的话，尊重主的话。底下彼得就问耶稣了，主啊，这人将来如何呢？我们很会这样好奇呀、我这样他呢，来问问别人，跟人家比一比，是不是？这是彼得问的话，主啊，这人将来如何呢？两边相对啊，那边是看环境不相信，那边是对军长，这个彼得里面也有个军长，你看那边是看环境不相信，这个看人也跟不上，那意思说你是叫我这样，我这么跟你，他怎么样呢？他总要问问别人。所以我们今天不要看人，你看人跟不上，那边你看环境信不上也信不来，看环境不相信，看人也跟不上，主没有这样。所以耶稣结果就回答了，我们看二十二节耶稣怎么回答。耶稣对他说，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，你跟从我吧。啊，这句话很清楚，就是不看别人如何，那边是看重神人的话，下面特别提到正如神人所说，下面看重神人的话，也就是神的话，这边呢不看别人如何，我叫他等到我来与你何干。但我们知道耶稣这话就是我若叫他等到我来与你何干。是彼得耶稣预言他是为主而死，对着那边也可以对军长悖逆而死，不信呢悖逆，一个悖逆而死，一个是为主而死。所以耶稣最后还又说了一句，你跟从我吧。两边相对，这边只管跟从主，那边允许赐福星。神人的话是什么？神人的话就告诉我们说，明日约这个时候撒玛利亚就有福星了，就这么便宜了，粮食就有了。所以这边你只管跟从主，那边允许赐福星。再看二三节，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，说那门徒不死。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，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呢？其实我们知道约翰就是他是为主受苦，他这个从军以后放出来平安而死，十二个使徒里只有约翰不是殉道， 但是也是为主受苦，被充军在巴莫海岛，是吧？所以两边相对，那就是对彼得来讲，你不跟你得不到，那边不信也得不到，这要紧要跟，不要管他人如何，所以两边相对，不信得不到，是谁呀？军长，那个军长不信嘛，所以得不到。你看见你也不得吃，不信得不到。这边如果你不跟也得不到，你不管是平安而死还是为主殉道，最要紧是大家都要跟，要跟主到底。最后两节，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，就是这门徒，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。那边就是神人的话果然应验，这边是约翰的见证是真的，是真的，神人的预言也是真的啊，两边相对。这边是约翰的见证是真的，这个见证是指着什么？整本约翰福音啊，所有的话都是真的。那边就神人的话果然应验。最后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？那边是不信被践踏而死，不信被践踏而死，死得多惨呢，被践踏而死。这边就是信从主话得生命，信从主话是得生命，所以我们要信从主的话。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没有一一记记载，耶稣所行所说不能都记载，但是圣经已经够多的了，你只要信这个话你就能够得生命。他说如果写出来的话世界都容不下了，那实在是真的啊！所以我们要信主的话就得生命，你不信你被践踏而死。所以今天两边相对，就是我们要听主言信主言，听主言信主言，我们要报信，我们要喂养，我们要感恩，我们要报恩。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感恩报恩跟主事主，感恩报恩跟主事主，我们要乐意的侍奉主。所以彼得来讲要乐意的跟啊，要只管的跟，要一直跟到底啊。小轮子告诉我们还要侍奉主，感恩报恩跟主事主。今天还有普天下的人都没有向神欢呼，普天下的人还都没有得救，所以还没有见到神的丰盛，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感恩报信的人，感恩报恩跟主事主，不是我们自己丰盛了。要学习这四个大麻风，他们啊有一个自觉承认我们不好了，如果我们不说出去就不对了，就有罪了。所以我们要感恩的心，要报答主，要像彼得一样，彼得最后为主倒钉十字架，我为主钉十字架我都不配啊，我三次不认主，我这么亏欠主，所以以后他真正的以死来荣耀神。所以我们要为主活为主死，让我们一生都要荣耀神，真正的有见证。彼得以后真的不但是使徒，而且也是长老，牧养神的群羊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，而且什么有基督受苦的见证，是做群羊的榜样。以后他写出彼得前书后书，他勉励教会勉励长老也要这样，就是有榜样。彼得实在是个榜样啊，因为他真的啊得到了主的显现，所以让主啊对我们的显现不是突然啊，我们贫穷一无所有，但是你信主的话就能够转眼之间就能变成丰富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此。